能够把过失在大众当中宣扬出来，不要把过失藏在心里。大众知道你的过失了，当然免不了别人要责备你，这个责备呀，就是果报，就爆掉了。啊，你有过失，这个人指着骂你一句了嘛，那爆掉了。如果藏在那个地方呢，藏在那个地方就没爆掉，越藏就越多。好事人家知道了，赞叹几句，爆掉了。啊，造的一切恶事不肯让人知道，恶事越积越多啊，善呢，谁做谁就没有了。那么你的前途果报就可想而知了，那不必说了。啊，所以聪明人反过来，我造的恶，希望大家都知道；我做的善，没人晓得。善越积越厚啊，啊，恶谁做谁就爆掉。这才是聪明的，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所以他着重在不贰过，啊，后不再造，知道这个事情是错误的，啊，下一次不会有同样的错误，这个叫做忏悔。绝对不是把自己的这个过失常常啊怀念着，哎，我过去造什么罪啊，每一念一遍，阿赖也是这个罪过又加一层啊，不但罪业消不了，天天在加重。虽然身口没有造，意在造。这是烦恼啊。真正的忏悔是要得定，是要开慧。智慧开了之后，转识成智，转烦恼成菩提，那才叫真正的忏悔，真实的忏悔。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无论是四相，无论是理论，在静中啊修学尤其是方便啊。用什么方法呢？就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是大忏悔法门，这个很少人知道啊。这一句佛号念到一心不乱，念到四一心，就得念佛三昧。所有一切罪业种子都不起心性，这是真实忏悔，这叫四忏。念到理一心不乱，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心，那叫理忏，把你无始界以来的罪业种子通通转变成无量的菩提种子啊，唯识学家所说的转识成智啊，这是真正忏悔啊。所以这个念佛人的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 啊，只要你肯老实念，啊，真正老实念，普贤十大愿望是条条具足，都是在一句佛号里。啊，我们对人礼敬，啊，或长恭敬，向人家一鞠躬，我们佛门叫问讯呐，啊，阿弥陀佛。这是最礼敬的，啊，见到一切人一切物通通是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吧，啊，真的就是阿弥陀佛吗？你满眼见到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哎呀，那恭喜你啊，你已经成佛了，你已经成了阿弥陀佛了，这个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这个法门修学之殊胜啊，确确实实不是其他法门能够相比的啊。这是忏悔业障啊，希望同学们要记住，要认真的修学。在四弘誓愿里面，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这一愿啊，这一愿要断无尽的烦恼。第五愿呢，是随喜功德，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都有嫉妒啊，嫉妒傲慢不但在世间法是严重的障碍，在菩提道中它的障碍更大啊，不但你道业不能成就啊，实在讲你对于佛法研究理解也有障碍啊。普贤这一愿特别对治这个烦恼啊，教给我们随喜见到别人的好处如同自己的好处，绝对没有一丝好的嫉妒心啊。随喜上品的随喜尽心尽力地帮助他成人之美呀，中品的随喜不能见到全部的力量，也能见到少分的力量。下品随喜虽然自己没有力量能够帮助啊，我发欢喜心欢喜赞叹啊，这都是属于随喜啊。但是随喜的对象是功德啊，底下没有说善法，善法不见得是功德，功德也不是福德，这一点搞清楚。功是什么呢？通常讲功夫啊，具体而言功夫是戒定。德是什么呢？德是定慧，因戒生定，所以戒是功，定是德，因定开慧，定是功，慧是德，这叫功德。功德决定不离三学啊，离开三学就不是功德了啊，但是它是从德 德上说的。持戒不能得定，那个持戒是福，不是功德。啊，持戒得定了，那个戒是功德。啊，戒是功啊，这个定是德。因此，真正修学的人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啊，如果常常看别人，可以说你充其量有一点福德，功德就没有了。啊，你看六祖在《坛经》里说的很好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他人过。”为什么要求不见他人过呢？见他人过就是自己的过，自己什么又起了分别了，又起了执着，又打妄想了，定没有了。你心是清净的，心是定的，哪里有妄想分别执着？我戒持得很好，看到这个人破戒，那个人不持戒，我这个戒是福，得不到定。一看到外面境界，定都失掉了，定义没有了。这是真正修行人不可以不知道的。所以菩提道上啊，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凡夫，是学生，除我之外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是诸佛菩萨，我都要恭敬称赞供养，成就自己的戒定慧三学。这个叫真修啊！常常看到别人不是，那就是自己没认真修学。我也常常遇到一些同修来跟我说：“张家长、李家短，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不是。”我听了半天了，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这个话，他不懂。他告诉我：“哦，我怎么怎么着，我看到的，我听到别人说的。”我问的意思不是这个，他没有回光返照，他有回光返照，我怎么知道？打妄想。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嘛，这就是错了吧。那别人的事情你管他干什么？你所要管的是如何在一切境界里面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恢复到我自心清净，这个重要，这叫真一真修行人。一天到晚找别人过失，这哪叫修行呢？如果这也算是修行，这是修三恶道行，不是佛道，不是菩萨道，是修恶鬼地狱畜生。他将来准到这些地方去。所以诸位要很冷静地去观察这个世间事，冥冥当中啊，通通注定。世间有冤枉人吗？没有。战争里头有冤枉死的吗？没有。该死的命中都注定。从前朱金周老师死 给我讲这个故事。他在抗战之前，他是苏州哪一个银行我记不得了，他是银行的经理，相当我们现在所讲的总经理。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啊，在大陆上讲的话叫走阴差，职位也不高，传递公文，每一天晚上到阴曹地府啊送公文，那么他有一天从上海，上海在我们是人世间，上海是特别市，在轨道里面，上海是一个小小的县，归苏州城隍管，苏州叫都城隍，好比是省长一样，那个上海有一批公文送到省里面来，送到苏州，这一批公文呢是生死簿，就是一些人的时候，对要死的人说名册先送到都城隍那里去，那么他呢偷偷地看了一下，把这个生死簿翻开偷偷看了一下，看了之后啊大惑不解，那个名字都是五个字六个字，他就很奇怪，整本都是这样，中国人四个字的名字都很少不多，没有五六个字的没有，所以到第二天跟朱老居士他们在一块吃饭聊天，就他就说出这个事情，大家听了都不懂。三个月以后，上海日本人发动了823，说这是128事变，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128事变应该在上海啊，是打被这个战争死亡的那些名册，三个月之前就送去了。哦，他们才晓得，连战争当中啊，哪一个该死，哪个不该死啊？三个月之前名册都造进去了。这是朱老给我讲的，是吧？真的，一银一珠莫非前定，在劫也是逃不掉啊！不在劫，炸弹掉在边上也没事啊。诸位再仔细读读《了凡四训》啊，你对这个事情就相信就更踏实了。确实如此。这个事实真相明了了，我们自己的一生的幸福、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依照云谷大师那个开始去造，自己可以改造命运，可以转变命运。确实，佛师门中有求必应，没有求不到的。如理如法的求，没有一样求不到。不是不如理不如法，换句话是与理论方法相违背的求，那叫妄求，那造业。所以把这功德两个字要认识清楚，我们对于功德学习，要发心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见到人好事情，这个好 是利益众生，不是利益个人，不是利益一家，是要利益一切众生。不但利益先前的众生，利益后代的众生，这个功德利益就大了。第六愿呢，是勤转法轮。佛法是四道，四道古今没有例外，都是直闻来学，未闻往教。啊，为什么老师要这样要求呢？道必须在恭敬当中求，印祖当年大富学人就讲得很清楚，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说学佛有没有秘诀能叫我们真正得到，他老人家是有的，然后说出诚敬二字，至诚恭敬，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所以沉浸是儒道的秘诀，没有沉浸心决定得不到。所以老师要求学生至诚恭敬，不是为自己，是为他，因为你不拘这个条件，你得不到东西。你肯来学，这是表示你有诚敬心。让老师到你家里去教你，诚敬心没有了。对于老师的态度必然轻慢。轻慢，再好的老师，再慈悲的老师，也没法子教你。所以师道本来如是啊，因此转法轮就是讲经说法，必须要理清，可是一些没有接触到佛法的人，或者对于佛法未能真正明了的人，他不会请法的。那么我们四众弟子对佛法了稍稍有一点认识了，应当带一切众生向诸佛菩萨善知识请法，这个功德是无量的。正如同阿难尊者在本经里面的祈请一样，阿难尊者请佛说这部经，你看佛对他的赞叹，这将来在底下经文我们看到第四章就看到了。所以勤转法轮的功德就不可思议。我们不会讲经，请法师来讲经，这一切听众啊，听法师讲经所得的功德利益，都是请经的人给他的。 所以这个惩罚的人功德利益是不可思议的。莫有人勤讲经，佛法就不能流通。所以一切经典里面都有勤罚的这个所谓当机者，都是有人提醒的。第七是勤拂诸事，勤拂讲经，有几个人呢听一次经或者听一部经就开悟就证果了呢？在佛在世的时代有，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这一部经还没讲完，甚至讲了一半，听众当中啊就有开悟，就有证果的啊，但是不多。佛灭度之后啊，我们没听说过啊，几个人是听一次经就开悟证果的呢？啊，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一个慧能法师啊，他只听一次啊，一部《金刚经》没讲完，讲了三分之一，他就开悟证果了。只有这么一个，没有第二个了。因此，绝大多数的人是要不断的在熏修，啊，天天听，天天在修，这样才有成就的希望。啊，因此，这不但是勤法师讲经了。还要请他常住在此地，啊，我们才有希望啊！佛现在不在这个世间了，去我们久远了。菩萨罗汉，我们肉眼凡夫也不认识。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有修有学，我们要发愿亲近他，要发心呢把他留住，住在我们这个世界，住在我们这个道场，这样才能够利益一方的众生。当然这个要看缘分啊，缘可以自己制造，缘就是我们讲的机会呀，我们可以制造机会呀，啊，把握着机会，这个也是无量的功德。这是为什么要勤拂诸事啊？道理啊在此地。诸佛菩萨，一切真正的善知识，他住在这个世间呢，只有一桩事情。教化众生，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化，他当然就住世了啊。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他的教化啊，或者听到他说讲经说法，表面上很欢喜，实际上不照做， 这个善知识如果要是看出来了，他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常住的必要，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凭什么把善知识留在这个地方让他不走呢？绝对不是造着很好的房子让他住啊，办很好的这个斋菜来供养他。真正善有名闻利养，他不动心的。啊，实在讲，粗茶淡饭他不厌弃，只要有个小地方遮蔽风雨，他就知足了。啊，问题就是有没有人真正跟他学习？啊，真正跟他学习的人，说老实话也不要多，有那么两个三个，他决定不会走。不要多啊！自古以来，你看那个高僧大德，真正的传人都不多。啊，有一个真正的传人，他就不会走了。啊，就好像父母培养小孩一样，他真正有几个儿女，他一定要好好的把他栽培长大，使他自己能够独立成人。啊，那一个都没有，他就可以很自在，天天去游山玩水了。他没事情了，可以到处去旅游了。诸佛菩萨一切善友啊，也不例外。真正的传人实在太难得啊，那就说是可遇不可求啊！啊，这是请佛主事，必须要认识，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条件。普贤行愿，只有这七条，从礼敬诸佛到请佛住持，啊，这是普贤菩萨的行愿。后面还有三条，都是属于回向。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回向众生。所以后面三条属于回向，啊，第一个是常随佛学，这一条是回向菩提。学佛实在说要有一个榜样，啊，有个样子，我们照着这个样子来学，就容易成就了。最好的榜样啊，就是佛。佛有很多啊，一切诸佛当中，阿弥陀第一。啊，我们能够跟阿弥陀佛学，那还有什么话说？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又不在我们眼前，我们怎么跟他学呢？诸位要晓得，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改正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做法， 啊，使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了，与这个经典所说的完全相应，这就是学阿弥陀佛。完全相应，一丝毫违背都没有，那你就成了阿弥陀佛。啊，这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啊，所以十大愿王在此地讲常随佛学，就肯定这个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一生必须要依从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不能够与经典教训相违背，这叫学佛，这就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这是回向众生。中国人特别强调的是孝道，孝以顺为依，大乘佛法特别是大乘菩萨戒经里面讲以孝为本，孝顺一切众生的，这才能叫很顺的。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甚深的定功，与一切众生都能够忍，在人里面成就自己真实的定慧。我们今天看这个也不是，看那个也不顺眼，就是不能顺不能忍呐。由此可知，恒顺是功啊，得定慧也是德。那么可见这一愿非常的重要，众生机缘成熟，我们要帮助他圆成佛道。我们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帮助他圆满成佛呢？有，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就是帮助他圆成佛道啊！但是必须是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呢？他能信、能愿、肯念佛、肯求生净土，这个人就是根熟了。没有熟的众生，我们要帮助他成熟，那就是以这个法门劝导他，影响他，希望他能够接受。这是要尽心尽力去做的。没有善根的人，要帮助他种善根。菩萨对待一切众生呢，这才叫真正恒顺呐！没有善根的人，怎样帮助他种善根呢？我们今天印的这么多佛像，印的这么多阿弥陀佛名号的贴纸，这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种善根。佛号音声 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所以一个念佛人家庭里面，现在过年了，家里要贴这个横对联了，贴通通贴阿弥陀佛，大门口也是阿弥陀佛，房门也是阿弥陀佛，走到你家里面是四面看一看，通通是阿弥陀佛。你看这个阿弥陀佛的种子啊，印在阿赖耶识里头印得多深呐！所以我们印那个回去拿一张一张贴在哪里，很多的人都没见到，至少要拿个十张二十张啊，要到处贴。阿弥陀佛的佛像啊，大张小张的，使你说不管走到哪个方向都看到都接触到，给他种善根的。这是真正的恒顺众生。他有兴趣了，我们再赠送他经典，赠送他录音带。这是有善根的人。善根成熟的人说，就劝他来听经，劝他这个参加我们这个共修。真正发愿求生西方，那是成熟的人。所以这三种不同程度的人，有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他。幕后啊是普皆回向，这是回向实际，实际是真如本性的。真如本性是普遍十方，尽虚空遍法界，无有穷际，这是真如本性。那我们要求证得的就是这一桩事情。所以唯有普贤行愿才能达得到。普贤菩萨心量之广大，没有人能比的。横遍十方，数穷三际。我们从这里去学习。那么这个十愿，就是普贤菩萨他修行的纲领。普贤菩萨的行门是无量无边，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法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十大纲领。这十大纲领每一条展开来都是无量无边的法门。以这个原则，这所有一切法门通通变成了普贤行。这在我们这一念之间把我们的生活行持思想言语动作全都变成普贤行。佛法没离开生活，没有离开处世待人接物。回归到念佛的人来说，这一句阿弥陀佛里面就具足了十大愿望。一句名号既然具足十大愿望，我们前面讲的修行五个纲领当然通通包括，三福六合三学六度，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具足，这叫弥陀行啊。这是普贤大士之德。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